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9日，常年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第十一届打击人口贩卖祈祷和反思日发表讯息，敦促大家尽最大努力消除因不公和战争而产生的剥削和人口贩卖。教宗指出，希望的使者打击泯灭尊严的人口贩运。喜年军警庆典记者会，缺少希望，我们便会一无所有。方济各会希尔曼修女的爱德事迹，我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能离开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2月8日举行第十一届打击人口贩卖祈祷和反思日之际发表讯息，主题是希望的使者，共同打击人口贩卖。教宗写道，这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现象，它从战争、冲突、饥荒和气候变化的后果中汲取养料。教宗问道，面对数以百万陷入这现代奴役的人们，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青年、移民和难民，如何才能继续抱有希望？从何处获得新的动力来打击人体器官和组织的贩卖，对儿童的性剥削、强迫劳动以及毒品和武器贩卖？我们如何知道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而不失去希望呢？对此，教宗的回答简单明了，他说，只有将目光投向基督及我们的希望，我们才能找到更新承诺的力量，不屈服于问题和悲惨情况的层面，而是在黑暗中努力点燃光的火焰，聚集在一起的火光能照亮黑夜直到黎明。火光正是与这祸端抗争的青年，教宗写说，他们告诉我们需要成为希望使者，以坚忍和爱共同行动，需要和受害者及幸存者站在一起，只有在天主的助佑下才能克服认为人口贩卖永远无法铲除的诱惑。上主的神为我们指明道路，他教导我们首先以关怀和怜悯的心去聆听那些经历过人口贩卖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与他们一起找到解救他人和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教宗欲请全球做出回应，共同努力与人口贩卖这一现象抗争。他也邀请各国政府和不同组织一起工作，推动捍卫人性尊严的举措，消除一切形式的人口贩卖，促进世界和平。在这项工作中，教宗恳求圣女帕基达的保护。这位年轻的苏丹修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人口贩卖受害者，她是努力打击这一现象的象征性人物。最后，教宗敦促说，在这喜年中，作为希望的朝圣者，我们也要一起 在打击人口贩运的道路上前行。3万多人涌入罗马，参加2025年圣年的第二项重要庆祝活动。这个为期两天的禧年庆典，主角是武装部队、警察、安全人员、退伍军警、军人联合会、军校、随军司铎和随军教长团。2月8日至9日，这些团体前来罗马朝圣，跨越圣门参加音乐会，并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弥撒画下句号。在圣座西门市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介绍了这为期两天的庆典。代表团来自100多个国家，包括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乌克兰、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他们从8日周六展开朝圣活动，跨越圣门办告诫。8日下午，管乐团的音乐在罗马市中心人民广场飘扬，欢迎这些团体。9日主日，尽管教宗罹患支气管炎，但菲西凯拉总主教表示，教宗仍会按照原计划主持弥撒。代理部长醒思道，禧年的军警活动首先且主要促使人们想起和平，尤其是为今天遭受暴力的地区。总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在禧年诏书中的话，称圣年提醒我们，缔造和平的人会被称为天主的儿女。和平的呼声敦促每一个人，并要求我们实践具体的计划。具体的计划以各种形式实现，为世界各地人们的需求效劳。其中一个项目便是伊里尼行动。克罗地亚海军中校卢肯达在记者会上提到伊里尼行动，称他对利比亚和平进程做出贡献与支持。欧盟23个成员国参与了这个海上军事安全措施，来遏制军火走私。作为伊里尼行动的参谋，卢肯达中校阐明，希望的禧年与军事行动促进和平的层面紧密相关。他将希望带给所有被残暴行径影响的人，因为他们渴望和平，单单只有和平。缺少希望，任何形式的希望，我们便会一无所有。卢肯达中校如此强调，并表明将希望带去那些似乎失去希望的地方是高尚的事业。很多从军的男女没有机会来到罗马朝圣，在圣伯多禄大殿跨越圣门，但他们并没有被弃之不管。意大利随军司铎大修院菲诺蒂神父指出，军事任务地区的圣堂成了朝圣的目的地，以传达天主邀请每个人悔改的讯息。如此一来，禧年期间武装部队的活动不仅限于罗马，而且能触及在世界各个角落投身于和平与希望事业的男女。德国希尔曼修女想成为一名护士，来帮助临终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他来到寻求庇护者接待中心，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圣召。亚西西之旅和最初几次与方济各会团体的接触，在希尔曼的心中播种了一粒小小的种子。修女于1983年在德国巴伐利亚乌兹堡附近的村庄出生，她与方济各修女会修女们不断有接触，并因而认识了奥伯泽尔团体的修女们。他参加了修女们的指导日和周末的团体生活，他心中的那粒小小的种子开始发芽。但是距离进入修女院的道路还很长。最初这位护士认为他的道路 是陪伴患重病和临终的人。2009年26岁的希尔曼决定加入方济各第三会耶稣圣婴婢女会，简称奥布泽尔的方济各女修会。2009年希尔曼修女受邀与乌兹堡的接纳中心合作，她接受了。数月后她说，我不可能再离开那里了，这都因为有她在那里能带来很多益处。希尔曼修女在为难民服务的工作中体认到，这工作与修会创始人维尔的工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后者在19世纪中叶致力于为从监狱中出来的女性提供服务，帮助她们融入社会。接纳寻求庇护者中心位于乌兹堡城外，在那里生活的大约有450名男女和孩童，从婴孩到年长者都有。欧洲现行的都柏林条例规定，难民必须在最初接纳的国家申请庇护，这意味着所有那些进入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人不能到他们愿意申请庇护的较北部的国家。这一来便在那些最初接纳他们的国家中形成了不人道的集中营的情况。正是由于这个条例，希尔曼修女上了新闻。她被指的过错是为那些在必须离开德国的人提供了教堂庇护。这些人是先抵达意大利，第一个接纳他们的国家，再继续前往德国。希尔曼修女说，必须申请才能获得教堂庇护，他们的申请需要经过详细的审查，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才授予庇护权。前面提到的司法程序案件涉及两名尼日利亚妇女，他们是被迫卖淫的受害者，童年时曾遭受性侵。希尔曼修女以另外一名妇女为例继续说，这名妇女如果被遣回意大利，意味着她一定会再次被迫卖淫。那位妇女受到了严重创伤，她需要一个地方休息片刻，远离返回卖淫和暴力的恐惧。2021年希尔曼修女被判有罪，2022年在上诉中被宣判无罪。修女最后说，我感到我的同会修女的支持，他们一直在为我和其他人以及他们自己的担忧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五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读经和福音的内容。读经一，攻读以撒伊亚先知书6章1到2节3到8节。乌西亚王逝世的那个年头，我看见上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他的衣边下垂，遮满圣殿，色拉风侍立在他左右，他们互相高呼说，圣圣圣，万军的上主， 他的光荣充满天地。由于呼喊的声音，门线的基石也震动了，殿内充满了烟雾。我说，我有祸了，我丧亡了，因为我是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我亲眼看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当时有一个色蜡风飞到我面前，手中拿着火签，从祭台上取了一块火红的炭，碰到我的嘴唇说，你看，这炭碰到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已经消除，你的罪孽也赦免了。那时我听见上主的声音说，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回答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15章1到11节。弟兄们，我愿你们认清我以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这福音你们接受了，并且稳立其上。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突然相信了。我当日把我所领受的而又传授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又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他复活以后曾先后显现给克法和那12位，以后又同时显现给500多位弟兄，其中大多数到现在还活着，也有些已经死了，以后也显现给雅各伯，再后显现给众宗徒，到最后也显现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在宗徒之中，我原是最小的一个，不配成为宗徒，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然而是由于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做的。总之，无论是我或是他们，我们都这样宣讲了，你们也都这样信了。攻读圣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有一天，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群众涌到他跟前，要听天主的道理。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他上了属于西满的那一只船，请他把船稍微划出去，离开陆地，就坐下，从船上教训群众。讲完了，就对西满说，把船划到深处去，下网打鱼吧。西满回答说，老师，我们曾整夜劳苦，一无所得，但是我要遵照你的话再次下网。他们就下网，立刻网了许多鱼，连网也险些破裂。他们便招呼其他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他们来到，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几乎要沉下去。西满伯多禄看见这事，就跪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 西满和他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西满的两个伙伴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是一样。耶稣对西满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们把船划到岸边，就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三篇读经都记载了罪人被召去为天主效劳的故事，可以说是圣召主日的读经。在第一篇读经里，伊撒伊亚看到万军的上主的光荣圣洁时，留意到自己的污秽，就感到自省惭愧。但天主借侍立在天庭的天使洁净了他，并且拣选了他去执行他的使命。第二篇读经里，保禄宗徒也坦诚告诉格林多人，他不堪当被天主召选，因为他曾狂热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甚至不配出生在世上，他自称为流产儿。但复活的耶稣俘虏了他，过去的扫路成了今天的保路。这个爱的囚徒在天主爱的催逼下，为拓展天主的教会劳碌，至死不渝。今天的福音也有类似的情景。昔日在格乃撒勒湖畔的渔夫西满，看到主耶稣的大能奇迹后，觉得唯一适合他做的事就是跪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但和伊撒伊亚保禄一样，西满从今以后叫做伯多禄，离开格乃撒勒小湖，到更大的海洋做捕人的渔夫，把世人从咸水苦海中往到天国的福乐和生命里。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在天主前都自觉卑微难堪呢？因为全能、全善、全圣的天主实在是太伟大、太超越了。他们是被天主造就的，但天主是谁？旧约中所描述的版本是，赫赫光荣的天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他的仪边下垂，遮满圣殿，色拉风侍立在他左右。他们互相高呼说，圣圣圣，万军的上主，他的光荣充满大地。由于呼喊的声音，门线的基石也震动了，殿内充满了烟雾。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是也被天主召教去做渔人的渔夫吗？我们不妨用现代科学的版本描述一下这召教我们的天主是谁。这天主创造了地球和一切生物，地球绕着比它大130万倍的太阳转动，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在太阳所在的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之多，而这样子的银河系则有500亿到1000亿个，离地球最远的行丘光要走150亿年才能到达。这些星丘都是光辉灿烂、热力四射的火球，但只不过是天主手中的小弹丸，而这些1000亿个小弹丸都各有轨道，飞快且有条不紊地自转、公转再公转，好一副壮丽的天体表演。被这样一个堂皇、伟大、光荣的天主召教，为他服务的我们感到极不堪当的同时，能不感到无限的光荣吗？但如此大能的天主 为什么要我们去帮助他？他有需要吗？有需要跟天主不是自相矛盾吗？就像黑色的雪花，冰冷的火炉那样的不可理解。天主真的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好像强壮有力的雄狮不需要蚊子的助力。那么为什么天主召唤我们为他工作呢？因为有工作表示不是白白的吃饭，才有光荣和尊严。天主要我们参与他的工作，做他的合作者，是为了要我们感到光荣。就如保禄宗徒说的，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在那些他早已准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圣保禄还说，我们这现实轻微的苦难，真分外无比的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厚报。又像若望末世录中说的，天主在迎娶耶路撒冷前，要把耶路撒冷打扮成一个华丽的新娘。这就是天主召叫我们为他工作的原因。天主如此希望给耶路撒冷光荣，以至于他要他的新娘耶路撒冷承担起全部的工作。他许诺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升天前对他的宗徒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在美国加州的基督君王堂，教堂前的基督君王石膏像的两只手在一次地震中掉落受损了，堂区议会商议要修复那两只手，但堂区主任神父说，不要修了，就让他那样好了，只是在基督君王像下放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除了你的手，我再没有手了。基督君王要我们去做愚人的渔夫，使万民成为门徒，把万民都往进天国里。这样的召教，这样的使命，这样的辛劳，这样的光荣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吧。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